请我们翻到一处的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从第七节读起，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声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显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我们再来看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二节开始读，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而去。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要继续我们前几次所交通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是说到我们主耶稣所说的那个预言。他一共说了两个预言，都是关乎无花果树的。一个是用行动的，他咒诅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从根就开始枯干了。还有一个预言是我们主亲自口述的，就是说等到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近了。我们知道主所说的这个预言，事实上是涵盖了好多圣经中的预言，所以我们觉得主所说这两个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普通领会这一段，领会这两个预言有一个偏差，就是我们以为无花果树只是讲到以色列国，所以我们在应用上我们受了许多的限制。那不光如此，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又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原来我们的主说的无花果树，而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但事实上是代表以色列的四方面，一面是说到以色列国，一面是说到以色列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给他和他的后裔的那块地，那么同时呢，是指也代表耶路撒冷城，那么同时也指着圣殿说的。 所以我们知道主说无花果树枯干了，从根开始枯干了。结果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这个预言的应验也是四方面的应验。我们看见不止一块石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就变成一个外邦的城。那么从主后135年，以色列人就从那里被飘到全世界的各地，他们不可能不许他们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像圣经的预言，他们果然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就抛来抛去。那么从主后135年，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正式从地上消失了。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就指着以色列复兴说的。那么既然他的沦亡有四部曲，他的复兴也是四部曲。所以主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应验，不是一件事，是这些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当初以色列的沦亡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一个日子，我们知道从主后70年一直到主后135年，那个预言才整个完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是这世代，我们说过这个世代根据主耶稣的说法，根据他的应用，根据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主用那一句话的时候，是指着福音的世代说的。从他第一次来，他来了，他和约翰不一样。约翰是向世人举哀，但是他们不捶胸。主耶稣呢来了，是向世人吹笛，结果呢他们不跳舞。他们对于施洗约翰对我们的主没有反应的，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如何，我们的主是把福音带来了。所以那个是这世代的开始。然后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那就等到有一天，那么等到这些人能够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主所说的这个时代。所以不是指着40年，也不是指着70年，所以乃是等到这世代过去以前，这些事通通要成应验。然后主说天地能够废去，但是我的话不能够废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怎样神借着神迹叫以色列人复国，我们也看见神怎样把他们从各地，从各个不同的角落把他们带回来，然后让这些枯骨四散，慢慢的能成为一个架构，成为一个身体。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还没有吹气在上面，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以色列就不只是政治上的复兴，而且它有一个属灵上的复兴。那个时候他们就要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不光是犹大的两个支派，不光是犹太人，而且乃是包括以色列的失落的10个支派。不管怎么样，两根杖最后要变成一根杖。那么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那就是我们说过讲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这整个复兴的过程里面，耶路撒冷也在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很快的来看到底主在这件事情上，在圣经里面哪些预言说到耶路撒冷的前途。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说今天整个中东局势这么紧张，原因就是根据诗篇83篇那里的预言，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东方的联盟，这个东方的联盟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希望说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呢？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将他们剪除，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个多国的联盟，有的就是今天的约旦，有的地方很明显的就是今天的黎巴嫩，有的地方很明显的是说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但是很稀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那么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认为说摩利亚山是神的住处，是他们的产业，但这些人呢，他们也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共同的联盟有一个特点在哪里？这个东方的联盟有个什么特点在哪里呢？他们相信同样一位神的。那弟兄姊妹，今天和以色列人相信同样一位的神，有哪一班人他们联合起来能够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呢？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今天中东局势所以这么紧张，原因就是因为有人要联合起来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的住处就是指着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圣殿山摩利亚山那座山来说的。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整个今天的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说整个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的一座山，那个山在旧约里面称作摩利亚山，那今天你看报纸的时候就称它做圣殿山。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今天整个这个世界紧张的局势的时候，那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的前途会怎样呢？我们知道去年这个 Clinton 和这个以巴两方面会谈的时候差一点点，历史上差一点点，如果那次阿拉法特软化的话，如果他愿意得着满足于他所能够得到92%的土地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几乎那个时候巴拉克已经代表以色列同意说可以有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可以分成两部分，凡是阿拉伯区的和基督徒区的可以交给阿拉伯人。那么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就特别留住这个犹太区和别的区。所以如果那件事成功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又分为二了。那不光如此，那最后我们知道阿拉法特他是代表整个回教世界，他说我们要圣殿山做我们的产业，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圣殿山的主权。他说我不是代表我自己，他说如果我现在妥协的话，没有多久我的命就没有了。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整个的回教的世界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说阿拉法特是身不由己的，为着他自己的前途，他应该聪明一点。现在有一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就当面就指责阿拉法特说，你根本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会，你怎么会失去这么一个重要的黄金的机会？现在问题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做 Clinton 那个时候所代表美国的势力，雄厚的势力在背后，那么我们知道就做我们所晓得的，几乎去年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急转弯，到时候呢很自然的你看见也许圣殿山的主权转移了，同时呢耶路撒冷呢又分成两个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为什么根据圣经，根据诗篇83篇，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世界上有一个联合的势力，这个势力有同样的目标，他们相信同样的一位神，那么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的圣地。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圣殿山上面曾经有过两座的圣殿，一个就是所罗门的所建的圣殿，然后呢所罗巴伯又再回来又重建，然后又经过希律美化的，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两个圣殿。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和耶路撒冷和圣殿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今天阿拉伯人他们在那里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他们认为说在耶路撒冷如果祷告一次的话，一次的祷告就能等于在胜过在别的地方祷告4万次那么多，你只要祷告在这里祷告一次就可以，
如果你这一次的结果是等于你在别的地方祷告40000次的结果，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耶路撒冷居然变成这么重要的地方呢？事实上是在19世纪以后，自从西安运动开始，以色列归回运动、复国运动开始以后，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人心中忽然间变成非常重要了。其实在那个以前，在耶路撒冷不过只有15000个人，那其中不光有巴勒斯坦人，而也有以色列人。他们向来认为麦加是第一圣地，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第二个圣地，耶路撒冷事实上第三个圣地。他们从来没有觉得是那么重要，怎么现在变成非常重要？如果你仔细读可兰经的话，你知道耶路撒冷在可兰经里根本都没有出现过，最多是一次，那就指着那一次穆罕默德半夜怎么就很神秘的升天来说的，就那么一次。那么怎么到了今天，怎么会忽然间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呢？阿拉法特生在耶路撒冷，他说他现在要向耶路撒冷进军，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进定都在耶路撒冷。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读回教的历史，他们拿了许多的土地，他们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他们只要征服过的地方认为是神把这个地方赐给他的。那么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在自从主后耶路撒冷沦陷以后，一直到现在，耶路撒冷最少有20个国家轮流的进去过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用耶路撒冷来做首都的，没有，根本没有。因为比方说你是英国吧，我们知道到了到了1930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英国呢就从土耳其手下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那英国的首都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从来没有说要在那个地方有首都的，没有。那么回教包括土耳其的势力等等等等征服了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说要耶路撒冷来做他的首都，没有的。所以你翻开回教历史没有这件，你翻开人历史没有这件事，那怎么会忽然到今天这个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如果读48篇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那今天为什么变成全世界的重担呢？今天为什么变成全世界的头条的新闻呢？这个阿拉法特跟以色列人谈不拢的问题不是土地的问题，谈不拢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今天为什么在今天你讲起国家以色列国，我想没有问题。现在我们知道所有联合国他们都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存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现在你看联合国的决议里面就认为说，今天以色列人只要占住1967年以后所得的那些领土通通是非法的，应该要把那些拿回去才可以。到现在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耶路撒冷是首都，他们的首都，他们所有的大使通通在特拉维夫。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东西好像和全世界反对一样？本来以色列复国，你看见吗？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阿拉伯反对，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国家是以色列的朋友。但是为什么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包括欧联在里面，包括其他的国家在里面，怎么他们从原来是朋友做了以色列的敌人呢？所以从今天时局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看不清楚的。但是我们要晓得，每次摸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和神的旨意有很重要的关系。在这里好像做的对比来说，好像现在可以国还可以存在，但是呢你也可以有一部分的地，而且他也有一部分，他们也可以拥有一部分的地土地没有问题。但是讲到耶路撒冷，讲到圣殿，你看见全世界都是和以色列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的前途是怎么回事？ 当我们的主说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在这个复兴里面毫无疑问的也是指着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来说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既然已经回到怀抱了，有没有可能再离开的？当然今天我们要睁大眼睛，我们要看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要确定，我们要问到底圣经的预言是怎么说的，到底今天怎么应验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到底在耶路撒冷恢复这件事情上，到底神是怎么做，神是怎么说的，然后这些事情呢又是怎样应验呢？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就需要从圣经里面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那么就着主的预言来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就是包括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这个是肯定是千真万确的。那尤其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到大灾难，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一定要回来的。耶路撒冷不光回来，而且回来的时候那座城几乎变成犹太的城，而且他们仍旧在那守律法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你如果读整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果然有一座城是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所以可见在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以前，他已经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怀抱。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到底怎么来说这件事情。不过当然我们要小心，讲到耶路撒冷的应验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着主回来以前，一个指着千禧年。所以我们普通读这个圣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有个困难，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可能在千禧年的应验搬到今天来，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小心，有的地方毫无疑问是指着等到主回来以后开始千禧年，开始千年国度以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光景，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首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主第一次回来什么情形。我们刚才不是读过这个以赛亚书吗？特别读到52章，这个以赛亚书52章那里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呢，有一座城已经准备好了。那里怎么说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那这个时候神的话怎么说呢？耶路撒冷的荒场要发起歌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基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那这句话毫无疑问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然后接下去就是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你把这两段放在一起，毫无疑问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能够，你看见说圣经说他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第一次来的时候，耶路撒冷不是在废墟里面。所以现在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你记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70年，结果有50000人回来，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严格说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他们的回来是为着迎接弥赛亚回来的。弥赛亚必须降生在伯利恒，而且我们知道说现在弥赛亚在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这些人，有的人他们虽然在巴比伦已经发达了，但是为着迎接弥赛亚第一次来，第一次因着人类救主的诞生，你看见有的人必须要回来，回来必须要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然后呢 把圣耶路撒冷城也重建起来。所以我们知道，借着尼以斯拉圣殿重建，借着尼西米圣城重建，所以弟兄姊妹看，你看得很清楚，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第一次回来，你看有一座城很明显的是在那里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主第一次这样，那么主第二次回来是不是也这样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再看以赛亚书49章，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49章以赛亚49章，你看见我们要根据那个上下文就很清楚了。这个前面49章啊，特别讲到有两个以色列，其中一个以色列是指着弥赛亚，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家的以色列。所以第49章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这个就是第一个以色列，指着神的仆人，指着弥赛亚说的，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个以色列，这第二个以色列呢，就是指的以色列家的以色列，雅各归向他，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然后你再讲下去，然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做了两件事，一件小事，一件大事。小事是什么呢？就是6节，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这是小事。大事是什么呢？大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下面就讲到弥赛亚的两个工作。所以你看见1948年的开始，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不知不觉的就到弥赛亚那里，就到他那里去聚集。这是我们主所做的，他要使由雅各众支派复兴。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主所做的一部分的工作。不过比较起来这是小事，更大的事呢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你看见，所以现在你读到12节，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来到那里，就来到他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从一个方面，从字面的应验来说，从一方面的应验来讲，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就是另外一方面，属灵的应验来讲，当然是指着许多人来他的救恩的泉源那里来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应验是双重的应验。那么就做以色列这一方面的应验来说，就做属地的以色列国的应验来说，前面是说看呐、啊，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国来。换一句话说，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说的，你看见神从世界的各方把他们召聚回来，那这是指着以色列人回乡来说的。但在这里你看见接着第14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那弟兄姊妹，我从前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这节圣经的。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啊，这节圣经把它借来用是可以，但是你不能借了就不还了。因为严格说来，这一段圣经是对耶路撒冷说的，你读上下文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犹太人有一首歌，就是他们把琴挂在柳枝头，那么他每次追想西安他就哭了，他宁愿忘记他手中的技巧，他也不肯忘记耶路撒冷。你看见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但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不止以色列人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根据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妇人可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是我们的神怎么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不光是犹太以色列人不能忘记耶路撒冷，我们的神从天上他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他不以以色列人光回乡回到他那里聚集为满足，弟兄姊妹，神还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什么？是关乎耶路撒冷的。 所以下面主怎么说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一个，你看见第十六节他怎么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的眼前。弟兄姊妹，你每次到耶路撒冷第一的印象就是他的强援，特别是黄昏的时候，如果你到了耶路撒冷，那感觉给你感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但这里是神说，对耶路撒冷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的眼前。但是为什么常在主的眼前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曾经有1800多年的时间，我们的耶路撒冷成为另外一个墙，另外一个城，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在底下。所以神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那现在神要做恢复的工作，神要当叫以色列复兴你的时候，神要在耶路撒冷也能恢复。所以下面怎么说呢？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的、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那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他们为什么到你那来的聚集？这些人为什么回到他们的故乡？神有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目的神对耶路撒冷说，他说，我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不要以他们是谁，就是些聚集到你那里的这些人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回乡，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哪一个人抛弃离乡不要回乡呢？但是弟兄姊妹，神要把这些回来的人当作耶路撒冷的，当作什么呢？当作他的，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什么？像西服一样。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毫无疑问，这些话是指着地上的耶路撒冷说的。当然，你如果真的读上下文，你真的把上上下下读过的话，你知道光应用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不够的，这个不是神最终的目的，但是有他一部分意思在里面。神要用这个来做例子，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要在一起聚集呢？如果全教会聚在一起，为什么两根杖要连成一根杖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得罪一个心腹，你看见吗？神要得罪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要再让全世界都看见的，要让全世界都看见的，就是说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背后属灵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实在说来，我们更关心的是属灵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字面的意思，这里面有应用在今天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一部分在里面，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把那一份拿掉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更深的领会，那当然是说到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聚在一起，你看见说神要得罪一个心腹，他需要装饰的，他需要是用华带来束腰的，像心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神为什么他不能忘记耶路撒冷。严格说来，还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遥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才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亚伯拉罕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以色列的眼睛今天不过看见属地的，但神要他们从属地的能够转向属天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严格说来，这里的应验是双重的应验，不是一面的应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前途是什么，我们的主没有忘记他，我们的主要他复兴，我们的主要他能够装饰佩戴，以华美束腰。那么就对属地的以色列来说，不要忘记，今天的不过是政治的复兴， 今天你看不出有多少的华美，真正这件应验了，是到千年国度的时候。所以你读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耶路撒冷这座城就好像变成全世界的中心一样。到了千禧年，就是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你看那里的耶路撒冷，那么我们读圣经很清楚的，那的的确确你看你那里神要达到一个属灵的目的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前途的时候，你看这段圣经也是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如果你要找到一卷圣经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毫无疑问那就是撒迦利亚这本书。我们知道这个撒迦利亚说预言的时候，刚好是以色列人他们灰心疲倦的时候，因为外面许多环境的压力叫他们，就他们虽然曾经这个要重建圣殿，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停工了。后来乃是撒迦利亚起来鼓励勉励他们，给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是有明天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那些话就激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的印象就很深刻。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的时候就清楚了，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一个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我们知道有近期的应验，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是应验在后来这个尼希米回来重建圣殿以后，那个的的确确部分得到应验。但真正这个应验是一直到主回来以前，甚至于一直延伸到千禧年以后。所以读圣这一段圣经的应验是很清楚的。然后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预言不光是预言，预言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这个预言就像耶利米书一样，你看见这个先知啊，好像用时间的望远镜看得更远了。那么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你看现在不光是巴比伦，是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所以耶路撒冷的地位在神的眼中好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谁只要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碰他眼中的同人。然后你再看第十二节，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从这里你看得清楚，就是你看你一开始这个耶撒迦利就告诉我们将来耶路撒冷的前途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那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和全世界反对。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一点点的影子了。而且最奇妙什么呢？最奇妙就是耶路撒冷啊，对于四围列国来讲啊，是令人昏醉的杯。这个好像啊，他喝了里面，他不知不觉就醉的，他根本是颠三倒四，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反对，不知道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最后的情，根据圣经的预言，耶路撒冷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再看第三节，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一段圣经严格说来是应验在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乃是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吗？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的石头。那那个时候是一块重的石头，今天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重担。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今天世界上你看见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中东局势这么不安，会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和平呢？原因就是你看见吗？现在不再成为全地所喜悦的，好像不像，但是现在反而变成什么？变成全世界的重量，变成全世界的重担。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将来哈米吉多顿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到它的重量。然后到了十四章，你看第一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比较整本的圣经，这是指着哈米吉多顿战争来说的。你看见世界聚集万国要和耶路撒冷征战，然后下面接着我们的主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分成两半，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里逃走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释放了他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脚还没踩在橄榄山以前，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你如果仔细读十二章里面，比方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么然后呢，第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吗？现在耶路撒冷好像耶路撒冷很清楚是回到以色列人手里的。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也守律法等等，当然他们还是不认识他。那么一直等到认识我们的主以后，你看见吗？他们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样。但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很明显的，你看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以色列的手里。所以从这些地方，这个读圣经的人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等到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在整个以色列复兴的整个复兴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耶路撒冷是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的。所以我想这里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主自己讲另外一段话就更清楚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那这个就是无花果树枯干的情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说，无花果树枯干的时候，你看见最后呢，的的确确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要成为荒场。然后呢，下面说，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临到这地方，有震怒临到这百姓。那果然后来他们死在刀下，而且不是死在刀下的，就是作为奴隶。所以圣经说有震怒临到这百姓，然后二十四节，他们要倒在刀下。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什么？是指着主后七十年来说的。然后呢，从七十年一直到135年，又被掳到各国去。然后下面弟兄姊妹，耶路撒冷的命运怎样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要继续的践踏，有那个继续的意思在里面，不是光是践踏，而是继续的践踏。 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外邦的日期满足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段圣经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领会它？我很感谢主，有一位弟兄啊，他是一个很会读圣经，他的名叫 Wilbur Smith， 他呢读很多很多的书。那么这一节圣经他一直注意它，因为他的年龄啊，就在那个时候他非常注意圣经这个预言，所以他就到教会历史里面去找他所能找到一些的书，所有关乎这一节圣经的到底他们是怎么说的，到底怎么领会这节圣经的？因为按理来讲，这节圣经应该是个预言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大概就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这节圣经已经在他里面，他多方的反复思想，然后呢，他就去找所有的资料，希望能把这节圣经到底历史历代以来神的儿女是怎么明白这些圣经的。那么结果根据他这个追踪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说，这节圣经很稀奇，在这个教父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人讲到这节圣经，根本这些人不大懂的，没有人提到这节圣经。那么到了这个改革的时候，到了这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改革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又去找他们所写关于这一段的圣经，关于这一段的解释。结果什么也找不到，那加尔文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了，那包括马丁路德也这样说，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所以你找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就去找19世纪以前那些会读圣经的。那么找到有一个人叫 Godet， 当然是很有名的，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他对这一段的圣经的领会比较平常一点，他认为说这外邦的日期是什么呢？外邦的日期就是说神恩待外邦人这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一段的时间通通是外邦的日期，那就是说今天神恩待我们这些外邦人，那这个就是通通包括这一段的时期。那么然后呢，再往后他又找到另外有一套的圣经注解叫 Lang， 有好好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是德国一个叫 Lang 弟兄他写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弟兄，他是特别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哎，那这个弟兄呢，有这个他里面就有一点东西了。那么就根据那个弟兄的领会，他认为说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思想是个恢复的思想，那是指着耶路撒冷恢复来说的。然后我们弟兄呢就继续的追踪，比方说也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Bishop Jones W.B. Jones， 那他认为呢这个所谓外邦的时期，那当外邦时期当然是从你当然大家都知道从巴比伦那个时候开始，金头那个时候开始，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指着这个外邦这段时期呢，神许可外邦人占有耶路撒冷，而且呢用这些外邦人来管教以色列，那这一段时间呢就通通叫做外邦人的时期。那么然后呢我们弟兄又然后他认为说有一个人对他是很满意，就是 RJ Ryle Bishop Ryle 的东西，他觉得他能够接受能够满意。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一直注意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到了1952年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个还很早，那1952年的时候，那么他就认为说在2000年来，他说恐怕呢这就是2000年来，就在那个时候，到了1952年的时候，应该是这一节圣经啊是非常靠近应验的时候。他很小心，他说他没有说就要应验，他说非常非常靠近应验了。那果然没有错，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到了1967年的时候，那就是那1967年，那就是15年以后，那果然像我们弟兄所感觉的一样。耶路撒冷果然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要问，讲到以色列复国我们要问，讲到以色列归回乡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的感觉？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不是这样的。比方说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最早在168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个校长叫 Ingrid Mather， 这一位弟兄呢，他在写的书里面就已经告诉我，就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犹太复国运动，根据圣经他认为说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回到他们的故乡，而且说他们要向西飞，他们要飞回来的。那不要忘记，那个不是今天有飞机的今天，那是指着1685年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你看，有一班弟兄们，不只是他，还有好多弟兄姊妹，在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以前，像尼利翁当初写基督报的时候，那根本还没有复国。但是你看那些懂得圣经的人，他们十分的有把握，以色列有一天一定要复国的。那么在1952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有一些认读圣经的人，虽然早期比方说教父的时候，虽然是在这个改革以后的，像马丁路德或者是这些弟兄们，他们从他们那得不做什么东西，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照如今天你看整个事情的演变，你看见果然这些预言是越来越靠近神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果然到了1967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要记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以色列回国是神迹，神兴起了个日不落帽大帝国。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回乡也是个神迹，柏林围墙倒塌了，甚至莫斯科帝国崩溃了，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包括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1967年6月11号这个早晨，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版图已经增加了3倍，从来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在6日战争里面，你看见他们版图忽然间增加了3倍，他们把从埃及的手里把西奈半岛拿过来，从叙利亚的手里把戈兰高地拿来，从约旦的手里把整个的河西，就是把那个约旦的西岸整个的拿下来。所以一夜之间呢，他们的版图忽然增加了3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1800多年，他们每年逾越节的时候，在逾越节那个典礼最后有个宣告，宣告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明年在耶路撒冷，但愿我们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结婚聚会的时候，他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要把杯弄碎的，把它敲碎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荒凉了，现在以色列被飘到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他们一直所盼望的就是巴不得明年能在耶路撒冷。他们做梦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有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局面，你知道这个美国啊，虽然帮以色列的忙，但那个时候美国因为越战打得不可开交，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顾到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苏联刚好帮助了伊拉克跟埃及，给他们最好最好的武器。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对待这个四围的强敌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大卫啊对付歌利亚一样。又一次你看见在大卫的手里不过好像是几个石头，现在要对付这么大的军队，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美国顾不到了，所以事实上呢，以色列不光是和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对抗，也是和苏联在那里对抗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呢可以说完全被逼到一个角落，他们只好对付那个周围的强敌。那个整个战争只有6天，这个在战争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一次。那么整个战机呢，以色列只有350架，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呢，有这个周围的包括这个埃及、约旦、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这个4个国家加起来呢有810架的飞机。坦克呢，以色列只有800个坦克，但是阿拉伯的世界呢有2880个坦克。 那么他有多少个部队，部队的这个兵有多少呢？是264,000，但是敌人呢是465,000。现在怎么样能够打这个战争？我们在那个时候，纳瑟总统就是埃及的总统啊。那个时候他就把整个的这个阿嘎巴，那个就是这个红海湾，把它封锁了。那封锁了以后，这个等于向以色列宣战嘛。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决定，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所以就在6月5号，就是1967年6月5号早晨7:45的时候。他就派了好多架的飞机呢，就去轰炸埃及。这个要去轰炸埃及的时候啊，他让这个飞机啊沿着地中海低飞的。这个因为飞得很低很低，根本雷达看不见。所以等到飞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飞机都在飞机场上，而且所有的这个飞行员都在飞机场上。所以大家就看得很久，总共有16个基地。结果在这一次的出击里面，一共有500次的出击，结果埃及总共是340架飞机，就摧毁了309架飞机。这第一天就这么完了，第一天就完完全全把对方的这个空军完完全全就瘫痪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军队就在飞机的掩护底下就往西乃进军。那么等到西乃进军的时候，你看见因为埃及根本没有空中掩护的缘故，所以他的坦克也好，他什么也好，就要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攻击底下，所以一下子整个西乃半岛就被席卷了。那问题在这里，这个第一天呢，等到这个纳瑟这个以他根本是被蒙在鼓里，第一天根本已经全军覆没，可以说完全瘫痪，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周围的人骗他说是我们根本打胜仗，不光是打胜仗，而且以色列75%的飞机完全被我们摧毁了。那不光这样，他还告诉这个约旦，因为那个时候跟约旦签了合同，他们要合作，也还有跟这个别的都签合同要合作。那么约旦很重要，因为他们希望是埃及打，那么约旦也能够同时打。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知会约旦的胡生国王说，你不要打，我们不和你打，我们只对付埃及，我们没有意思要和你打。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想到啊，那个胡申，就是那个约旦的胡申国王完全被骗。那么这个埃及人不光骗了纳瑟总统，结果呢也骗了胡申，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呢，75%的军队已经被摧，这个空军已经被摧毁了，飞机摧毁了，而且现在埃及的军队啊已经深入到以色列内部去了，这个完全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对，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结果呢，那个就上当了，结果就把军队就开到以色列去，就开到以色列去。那么后来才晓得根本不是这件事情。那么等到第一天后来真的发现他们不行了以后，那怎么办呢？结果纳瑟觉得脸挂不住啊，怎么可能让一下就让他打瘫痪了呢？所以他就打了电话，就和那个胡申商量，他说我们干脆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这次所以败的缘故啊，是因为英国跟美国参战，这个英国美国他的飞机啊把我们打败了，所以我们当然只好败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但是这个很妙的很，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又做得非常好。这个早晨那个时候啊，是4:50的时候，这个纳瑟就打了电话给胡申，那么他这个谈话那个结果呢就被他们录音录下来。这个录音录下来呢，那么那个录音是怎么说的呢？这个纳瑟就告诉问胡申说，他说我们这样做要不要把美国放在算在里面，还是光是美国跟英国在一起呢，还是单单就是美国？那么就问这个胡申，胡申怎么说？他说我们不光是美国，把英国也放进去好了。所以他们的谈话完全让全世界后来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最重要在这里，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情报底下，胡申就贸然进军约旦河西，然后呢他就逼近耶路撒冷，就逼近耶路撒冷。那么如果大家到过耶路撒冷就知道，靠南边的地方有一座山，那么他们就把那个山头拿下来了。那个大概是5月6月7号那一天的情形。 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这个不错，在埃及是打得很顺利，但是这对付这个约旦的时候，因为第一个他们又不盼望那个，他们不希望毁掉那个整个的建筑物，所以呢他们不敢用最新的武器，所以都是用最原始的，就是要短兵相接的什么。那么结果他们用了散兵部队，没有多久呢，就在七号那一天就把整个橄榄山山头拿下来。所以等到把这橄榄山山头拿下来，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和几个门徒就是坐在橄榄山上，能看见那个圣殿的情形，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主耶稣就讲了那一段的预言，所以到过橄榄山都知道，你往前一看，那么这个就是圣殿山在前面，根本就在前面。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散兵部队的这个司令呢，就下一道命令。那这个命令非常感动人，他呢就用这个他吉普车里面的麦克风，就告诉他同志，就下一道命令。那这个命令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他的对他说，他说我们的目标呢，一个是圣殿山，一个是西墙，就是他们的哭墙，还有呢就是旧城，就是指着以色列旧城说的。他说，我们2000年来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这一刻，所以让我们很勇敢的向前。所以结果呢，这些散兵部队呢，就是从沿着这个山一直走下去，然后就到了七轮谷，然后再上去。不过不是从金门进去，我们的金门不可能，就已经封住了。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从金门进去，他是从这个金门的，就是从那个圣殿的北边，那里有一个城叫 Lion's Gate 狮子门，或者叫 St. Stephen's Gate 就是斯蒂凡门，那从那个门进去。那么进去以后，这个进去以后没有多久，那个就是6月7号早晨9点50分，那么然后这个司令呢就打电报给这个中央，告诉他们说，他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山已经是我们，他说让我再说一遍，圣殿山已经是我们的了。然后从那里就沿着十字架的道路，所谓那个痛苦的道路，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的就到了西墙。那个时候呢，那些阿兵哥他们已经打了32个小时的战争，可以说精疲力尽，但等到他们第一次看见那个哭墙的时候，他们那这是他们最感动的一刻。他们整个人呢就依靠在那个石头上，那么很多的士兵呢，他们就大放声大哭，因为1800多年来，他们一直祷告说：“但愿明年，但愿明年。”那这个梦，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不光是回到哭墙，而且回到了1800年他们都没有回来的那个圣殿山。那15分钟以后，他们的军中拉比就来了。那么那个军中的拉比呢，就吹羊角，而且那个羊角就是吹号，就是吹羊角，其实就是吹号了。那么这个那么然后他们在那里祷告，那么很多这个上上下下很多的这个包括戴阳将军，就那个独眼将军也来了，他们也在那里祷告。所以那一段时间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刻，因为就着他们整个历史民族历史来说，那一刻实在是很难很难忘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戴阳将军，那个独眼将军，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那么在那个声明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很诚恳地伸出我们的手来，向我们阿拉伯的弟兄们要和平，我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他说，不过我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再也不要离开他。所以这个就是从戴阳将军那一次的宣告开始，我们的这句话，这一个感觉很自然的就埋在以色列人的心底。虽然巴拉克几乎要把耶路撒冷分成两个，那最后连左派的那些人他们都过不去，所谓左派的人他们要和平，他们宁可用土地来换和平，但他们都不能容忍说要有一个分开的耶路撒冷，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沙龙，这个Shalom要就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总理要上台以前，那么他们有过一次很大很大的聚集。他听说是由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以来最大的一个聚集。那个聚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分开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所以现在呢，就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情，就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到了1967年的时候，果然你看见哈，在神很奇妙的工作，这个圣殿呢居然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再从手里再出去，再送出去呢？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读圣经的人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外邦的日期满足的话，那是再也不可能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对以色列到底可能不可能维持下去，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以色列敌人一直威胁说我们要把他们，要把以色列人送到地中海去，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那现在我们知道，大概全世界的舆论是说以色列有他们生存的权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预言肯定是应验，那是毫无问题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的目前情形来看，你看现在耶路撒冷又是摇摇晃晃的，不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知道说谁摸耶路撒冷，谁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相信说妇人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当然有他的原因。神的目的巴不得全世界人都能悔改，都能够得救，所以只有他们肯来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回到耶路撒冷，现在神就有机会能够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些前途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整个局势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有人要说我们要神的住处来做我们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但是阿拉伯人说这是我们的，他们说根据我们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已经1300年了，你们从什么地方有证据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圣殿山上曾经有2座圣殿？他说他们找不到证据，他们教导他们的儿女说没有这个证据，他们对德国的新闻记者也说我们没有这个证据，我们找不到这个证据。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为什么他们100年前不这么说？你如果看他们那个官方的记录，你知道官方特别在早期的时候，人如果到圣殿山上去的话，那个圣殿山的管理局就是回教当局，他们有一份资料，那个份资料什么，那一份的资料就是一些观光的资料，告诉我们这座山头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根本是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你还能找到那一份的资料，那份资料他自己明明告诉我们说这里本来是2座圣地的旧有的地址，但是现在你看见忽然间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很稀奇？现在呢，你看见他们不只相信同样的一位神，而且更稀奇的，他们要同样一座山头，那更重要的，他们要一块的石头，因为这个圣殿，这个清真寺里面那个石头，他们说就是什么，就是当初这个穆罕默德从这里升天的。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那一块石头应该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当初创造大地，圣经说立大地根基，他们觉得就是这块根基啊。他们认为说什么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认为说，事实上呢，当初至圣所的根基应该就在这个上面。这是遗传，这是说法。但到了最近十几年，这个考古学家给了好多好多的证据。那么更奇妙的，如果大家不忘记最近这个，你还记最近那个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那么出了一份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你看看里面好多图画，其中有一张图片就是讲到这个清真寺里面一块石头，他们忘记那块石头上面，你若仔细看的话，有一个槽，那个线下就是槽啊，是个长方形的槽。那个长方形的槽，考古学家算过量过它的这个尺寸，那个尺寸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说，他们犹太人遗传他们的说法是对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觉得稀奇不稀奇？ 现在不光是一座山头，甚至于呢是一块石头。从前还以为如果是稍微离开远一点还可以，现在不行了。你知道那个谁呀、Clinton 建议说，他说以色列人让不让到92%的土地都给你们，那你就让他们在山头有个会堂好了，让他们在个偏远的角落都可以。他们说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从这些地方来，用中国的话来讲，冤家路窄啊。那么世界这么大，怎么只争一块山头呢？这个山头不光山头算了，那个山头就那么一块，你还不能，你还别的地方还是不可能的，不根本没有可能的。那弟兄姊妹，不光这样，而且什么呢？而且是好像一块磐石一样。所以有一件事叫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以斯玛利生不得的。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斯玛利，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献祭都是亚伯拉罕的模式，他们都不是就近就献祭的，不是，他们都好像要走三天的路程，就是往西安的大道，把他们最好的最好的土产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因为你亚伯拉罕怎么奉献你们也怎么奉献，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最好的献上，你们应当如此，所以他们也得要走那么长的路。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地方不光是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变成以色列人后来聚集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要看他们的儿女在一起聚集的话，你看见吗？那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后来，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每年三聚过节就是要做这个见证，你看见吗？神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好不好？实在是好得很。但是就是因为生了以斯玛利，结果你看见以斯玛利的后裔也要到那里去祷告，也在那块磐石上就盖起了那么个清真寺，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到了一个时候，大家好像争一块山头，甚至于争一块地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这边人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难解的问题，不是人能够解决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里有一种的情形，变得非常的紧张。从人来看没有解的，从人来看好像不知道该怎样来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圣经的话？不错，这是很难的一个题目。但是呢，主的话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等到什么呢？就是等到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一座城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一座城呢，当然我们知道它代表神的见证。那么就做神的定规来说，那么弟兄姊妹，第一次主耶稣回来，你看见那座城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回到聚集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现在主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回来呢？这些以色列人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装饰耶路撒冷，成为幸福，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从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圣城一定是准备好的。那现在从现在到主回来以前，这里面变化我们是不知道，但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到底这一次是不是外邦人时期满足了，我们不知道。按理来讲应该是，因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们还得要看下去。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主一定要叫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在整个复兴的过程里面，其中有一部分那就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物质的，那从属灵的角度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你看见说这个预言不光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个预言也很自然的应验在教会身上。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有一次我们已经看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懂得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对以色列人喊话，他巴不得能聚集他们像聚集小鸡一样，但是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只有肯到他面前来聚集，我们的主才能在那里开始工作。所以现在他一直要等，等到什么呢？等到 这些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到了有一天他们能回到来到他的翅膀底下，那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他们就要发现，原来他们说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位主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所弃绝的主耶稣原来就是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要哀哭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事都要成就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对以色列人，但对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他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叫枯骨四散，经过震动，然后呢能变回恢复成一个身体。那么我们叫基督的身体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诞生了，但是2000年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怎样的荒凉，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怎样的四散，但是我们相信神要震动天，既已经震动地，他也要震动天，然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我们震在一起，让地上能再看见一个身体。那这个工作只有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这样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乃是死而复活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主要做恢复的工作的话，你看见一定是死而复活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神就把我们从各地聚回来了，就叫两根杖能变成一个杖，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产生见证。这个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一件事，聚在一起叫一个心腹能够产生。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要做的就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当然神所做的乃是属天的，神所做的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光景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就是了。但是感谢主，地上的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它为什么是神的见证呢，因为它有一座圣殿，圣殿乃是指着神的同在，所以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神的家，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样你就能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的喜乐，也做我们的内容，那很自然的呢，我们在外面就能有他的见证。而那个见证是什么的见证？那个见证就给我们看见两根杖是合成一根杖的，在我们来看几乎我们不可能聚在一起的，结果呢你看见能够聚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特别读到圣经这些预言的时候，一面你看见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毫无疑问的，我们相信主的话一定要成就，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立了两个约，是永远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那就是说神把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回来。但是不止如此，神也和大卫立了约，大卫立了约，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因到了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从这个地上的角度来看，你看见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有一个约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约呢是大卫的约，那根据这两个约加在一起，你看见不止以色列要归回，就是指着那块美地说的，而且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恢复，最后最重要指着这个大卫的宝座来说的。到现在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我们的主回来能够应验，能够完成了那个大卫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在地上一定有一个属地的弥赛亚国，因为神的话是不能够废去的。但是更重要，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地上的子民的两个约，神要应验他的话，神不能够失信，所以这些事要应验。所以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讲乃是个橱窗，对世界上来讲乃是一个大百货公司的大的橱窗，给我们看见神到底怎么工作的。这是不过是影子而已，无花果树不过是比方而已，但是真正应验，真正的最后神所要做的 乃是在教会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失散了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就相信主能做这个工作，在他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觉得这些事有可能吗？主真的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吗？今天真的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吗？今天真的还能够产生这样的见证吗？但是弟兄姊妹，主要这个见证，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要证明他是不失败的主。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应验应该是双重的。如果我们光注意地上的，弟兄姊妹，不错，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既然是预言，我们知道他都要应验。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今天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所以最后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最后神的工作完成了。在从天而降以前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永远和耶路撒冷对抗的，全世界永远是耶路撒冷为敌的。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如此，最后神还是得胜的。那如果你看见属灵的，你几乎觉得好像是更难更难的。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要教导以色列人，你要借复国吗？神必须动指头才可以。你要回乡吗？神必须动指头才可以，必须神迹。今天耶路撒冷回来也是神迹。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事也这样。今天我们怎么样能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怎么可能还仍旧能向主忠心？让我们记得，神最后所要得着的，他一定要得到。好，我们低头有些艰难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虽然聚会过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这些话紧紧地握住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何等的信实，你的话也是何等的可靠。我们还把下一次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